哦，他要讲正道的题目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在把时间交给高传道之前，我想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高传道。高传道在台湾的基督教的一个大学叫做真理大学，他读完他的大学的学位之后，他曾经在1987年开始参加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延伸的课程。然后他跟我，我之前跟我早一点来的时候跟我交通到，他带过20几个团到以色列、土耳其来对基督徒介绍在土耳其、以色列那边的圣地的一些地理，所以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他在93年的时候就是去以色列，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他蒙神呼召，他就辞去了工作，然后开始读中华福音神学院全时间，然后接受3年的神学的装备训练。他在2003年来到 New Jersey 定居在 New Jersey， 然后曾经在各个不同的教会带领主日学，我想主要就是对以色列的这个圣地的这个地理历史这方面。他今天也带了一些道具来要跟我们分享，我想大家等一下就看得到。带领各个教会的主日学，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你们大概没有看过这个，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号角响起，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图片，你就会发现，末日的时候7个号角，就好像是吹喇叭一样，你们会感觉是那个喇叭的声音。那就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说号角响起的时候，他这边把它翻译成号筒，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字，因为这些东西在英文也没有办法翻译，这个叫 sofa 是剪角羊，平常是山羊，但是这个是剪角羊的羊角，就是有2只这么长的，是在南地就是别是巴以南的地方，那是可以吹的。那短的就是机电的那个打战的时候，打那个战争的时候吹的那种号角我让你们听一下，我们等一下就不用再这就叫做号角响起。以色列人每一个月的初一，就是不知道今天的新月亮有没有上升，所以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初一。为什么？因为阴历通常是就是28天或者是29天。为什么？因为太阳刚下降的时候月亮就上升，那刚上升的那个时候，那个上弦月月如钩，只有一点点，然后忽然间1个小时就下降了，所以有时候看不出来，每一个地点都会有不同。所以呢，当他们听到号角一长声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今天就是初一。所以初一要怎么样？要向神敬拜，就是初一十五，这是在记载在圣经里头，初一十五要敬拜。所以今天是什么时候？初一啊，你们忘记了哈？昨天台湾才守了，很多人很迷信，被偶像被这些人捆绑，他们还在放什么天灯啊，放什么什么那个在基隆放水那个放船啊，他们昨天是关鬼门，所以今天是8月1号。在台湾是8月1号，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的7月1号。今天是回教徒，所有的回教徒的10月1号。今天就是开斋节。在今天以前，他们有整整一个月，就是他们的9月1号到9月29号之间呢，他们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在白天的时候吃东西，只能日出以后跟日落之间他们不吃东西。比较虔诚的人连水都不喝 这些就是他们在守这个节日，刚好38年会碰到一次，刚好中国人的节日、犹太人的节日、回教徒的节日都是用阴历的，一个是7月1号，一个是8月1号，一个是10月1号，全部碰在今天哈，就是碰到那个38年有一次哈，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那第一次跟诸位见面，前几年03年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跟那个李牧师他们，我们在住那个蒙哥马利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同学，所以我们来了几次哈。有一些广东堂的人也邀请我去他们的团契，所以我有一点有只有几个人认识，第一次在这里，跟诸位不是很熟。但是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知道要问什么话吗？当然犹太人问的时候是小龙，但是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如果是从你们这里再往这里走，有一个教会叫了富兰克林教会，他们碰到陌生人或者是刚介绍的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问你得救了没，你得救了没。所以这个很难回答，因为得救是包括你信耶稣的时候already 已经有得救的地位，但是呢，你仍然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仍然要到最后的得救。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它会朽坏，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要改变。这里的上文是告诉你说，血肉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果。我们有得救，我们有称义，因信称义的地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这一生好好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将来我们的灵魂要得救。所以这里的经文是不停的告诉我们这里，但是呢，犹太人今天见面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了。在昨天之前，就是除夕以前，他们的贺年卡要怎么写？他们的贺年卡寄出去的时候都说，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哎呦，犹太人比我们更在乎生命册，他说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呢，每一张贺年卡上面都是写这样的字。可是如果是过了昨天除夕呢，今天他们就不敢再讲这句话。如果讲这句话，就表示说你还没有得救，你的名字还没有在生命册上，知道意思吗？所以今天开始他们就不再讲这句话，但是昨天以前他们写的贺年卡或者是问候的话都是说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但是今天呢，他们就讲说恭喜你，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因为怎么样？因为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你昨天晚上睡着了，今天早上就醒不过来了。好，这就是神的审判。他们认为这个年跟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年关，那个年呢，就在这个除夕晚上要做审判，要把这些不义的人都带走，带到地狱里头去。所以呢，只有神只有存留那些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今天要跟诸位恭喜你们都合神的心意啊！但是呢，圣经上有提到新年，但是所有的风俗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也没有更进一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再一次让你能够更了解这个圣经的背景哈。新年呢，它就是叫做洛许，就是头，哈雪纳就是年。如果你在上一个礼拜或者是这附近有 AMP， 你就可以在 AMP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在结账要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个那个犹太人以色列的那个年历，就是每一个月的月历，就可以知道它的日期在哪里，以后的 那个逾越节在什么时候，五旬节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哈努卡就是献殿节，就是那个在哪里啊，就是所以呢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新的一年表示这个号角开始吹起的时候呢啊，就是新的一年要开始，也是告诉我们新的天地要开始。所以呢既然有一个新的一年，就是表示有一个旧的一年，这旧的一年呢是要接受神的审判的，新的天地要开始，所以这个旧的天地要过去，所以呢这个旧的天地要受审判的。我们每一个人每活一天就是新的一天的生命，所以呢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开口的时候，就要先跟神说感谢主，感谢你。但是呢到晚上的时候要检讨你的这一天所做所行的。事实上每天天黑的时候，你就是开始日落的时候，趁着白天当做那差你来的工作。所以到日落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检讨。所以呢我们就看看启示录怎么谈到这个新的天地。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将来的那个新的天地对比着现在，将来的新的耶路撒冷现在的影儿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因为对将来不太了解，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就非常的没有力量。信是所见之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信心的时候，可是这个中文翻译起来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就是说你将来盼望的那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什么，不是这样子解释。实底翻译成这样子的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应该是说信就是你的这个信不一定是信心啊，这里的信希腊文或者他说这个信词或者是信心或者这个真理或者是这些东西，是你将来所盼望的事情的现在的实现。信心就是对你将来所盼望所要看见的事情在今天实现。这个实底呢用英文来讲的话，或者是用希腊文来讲的话，就是说提款 withdraw， 不是等到将来有一天你才要实现它。信心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或者是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在今天你就要把它提款出来，要把它支取出来。神的恩典将来有一天的生命给你，将来有新的天地给你，你就要在现在的生活在这个时间之内要把它 withdraw， 要把它提款出来，要把它实现在你的生命上面。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他们在谈到这个新年或者是谈到审判新的一年，既然有审判，所以他们就会很担心。为什么？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子，他们认为神在第六天创造了人，人是最后的创造，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有些人说哦，这个那个按照保罗所讲的说哦，是先造创造了男人才创造了女人。请你仔细的去看圣经，圣经上讲说神造男造女是同时造的哈，但是呢造你的配偶是慢一点点，因为所造的男女不都是你的配偶，所以你下次要小心一点哈。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他说神造男造女，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才看到亚当去所有的地方看不到他心爱的，所以在特别为他造了他的配偶。 所以配偶是特别的创造，但是呢造男造女是在一次的创造里头啊，所以呢人是比动物比植物比所有东西都最后的创造，创造了以后呢人就败坏了，连第七日的安息日都没有享受到，所以人没有进入安息，不是那个经文不是说哦，这个创造了以后七天以后，然后隔了很久，亚当夏娃才犯罪，然后再没有，就在神创造的那个第六天，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就是这样子，就在那一天当中，所以犹太人他们就说，为什么人这么的败坏，这么的软弱，唯独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根本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怎么有可能再过一日呢？这就是，所以呢我们再从启示录再来看一看将来的新天地怎么样，如果我们更清楚将来的新天地，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我们现在的新生命，每一天就像新的生命，新的一天，你如果没有每天更新你自己，就表示说你对于将来所看见的那个新天地新耶路撒冷非常的模糊，所以你现在的今天就活得非常的没有力量。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章，从八章七节，启示录的八章七节就开始讲到要吹第一个号。启示录的八章七节就开始讲到要吹那个第一个号，一共有七个号啊。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那个什么报纸以火掺杂着啊，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呢你要知道号角就是带来了神的审判，所以呢第一个号角开始吹，第二个号角吹，所以呢所有人都在那个时候惶惶恐恐，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因为大灾难要来了，所以这个七的号要开始吹了。当你听到号角的时候，你就要想想我怎么有可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呢。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唱定业然后这样演奏的时候，神要进入我们的殿中，我们当肃静，那时候我很惶恐，我一直要站起来，但是我想大家都没有站起来习惯，希望下一次你们就开始改，因为接下来的第一首诗我们也是站起来赞美，所以当神进入的时候，请你们下一次就可以站立，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定业曲一演奏完，我们就可以马上唱第一首赞美的神的歌，赞美他。好，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有可能还坐在那里啊？这是我们想到说这个就是审判，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七节最后一个号角响起的时候，1865年布拉姆斯做了一个就是 OP45 号的那个德意志安魂曲，911的时候第二周年的时候，大家都在不停的在唱那个莫扎特的那个安魂曲，但是呢我那时候在台湾，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拿来看看这个安魂曲，布拉姆斯唱的这个做的这个安魂曲当中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第七个号角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改变，这个是一个应许，所有人要受审判，但是 在主里面睡着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睡着的人有福了。他要改变，他的肉体虽然无坏，但是他的生命要改变，要 transform， 变成一个永恒的生命。就在那一天，第七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七号角吹响的时候，在描写第七号角的时候，从十章七节一直到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的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如今我把一个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个奥秘就是在这里，当号角末声最后一声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被审判，所有人都在被审判。当然在这个之前，肉体要经过这个灾难，有七个号角，有这样子七年 的大灾难。但是呢，在这里给属于主的人有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你们要改变，你们的生命要变成一个永恒的生命啊！这是讲到这个号角响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来祝福你们，愿我们的名字啊，都在神的生命册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想想，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新的一年，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新的一天。如果我们每天还是一样，好像行尸走肉，还有像这样子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吃喝玩乐，那上帝给我们这样多的一天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要去想想看，为什么上帝会再给我们新的一天？一定有道理的。我要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你要不要审查自己，你的人生，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审查的人生？如果你没有审查你自己的人生，没有审查你自己的话，上帝不会再给你一年。第二个，你有没有一个感恩的人生？你如果不感恩，你觉得所有的事情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太太为我准备午餐，为我准备什么事情，为我洗衣服，孩子认为说你要给他买车子，然后怎么样，都认为是当然的。那你何必再多活一年，再多活一天？再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是这样子败坏的人，唯独神的恩典可以帮助你，那你呢，为什么不赶快调整你的生活，改变一下你的人生，就是悔改归正。当然教会不停地讲说，你要每日读经啊，或者是你要写灵修日记啦、或者是要把起初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爱主的心找回来。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听一听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没有在今天这样子那么扎心的时候，每天一醒来就把这些事情就记着，然后就是在今天要去做它。这个三个方面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背景我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要有省察的人生，为什么要有感恩的人生，为什么要有悔改归正的人生。从六月一号啊，六月一号他们就是一路夜哈，一路夜，然后七月一号叫做提斯里夜，六月一号一直到七月十号，你知道吗？七月十号是赎罪日，所以呢，这是很特殊的，差不多有45天的日子， 他们说这个日子叫做 Yom Ramayim， Yom Ramayim 就是说 The Days of Awesome， 就是非常恐怖的日子。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活过七月十号，那就表示你很惨了啊！所以他们就很紧张，说这个四十天是最后的日期，所以呢，我要好好的过。所以这个日期呢，为什么他们不停的再去反省自己，然后不停的要经过这个审判，然后呢，要等待神的救赎？因为七月十号是赎罪日，要等待神的救赎啊。那个下一次十月十一号，我还有机会在这里，我们再来讲这个后来可怖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地方哈。所以呢，他们就会开始去想这件事情：我是否对不起别人？如何审查自己？是否不忠于自己的良心？啊，人的本性。所以保罗说，我想行的善我做不出来，我想要避免的恶偏偏一直一再一再的再换下去，我的这个人的本性呢，就是让人往下堕落的这个本性。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有一个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良心在里头啊？我们是否能有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有没有违反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一种内心的反省，或者是啊，主要就是你要有悔过，然后呢，要想着说要回到一个新的创造或者新的亚当。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你就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悔，然后悔改，就是悔过，然后改正，这是两个动词。如果我们每次只是懊悔，我为什么我昨天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去改过的话，那是所有的悔改只是你的懊悔而已，一点帮助，对你的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过程哈，就是内心的改变跟更新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一般的拉比呢，就是犹太人的这些老师呢，就会要求他们不停的去读经，不停的在最后的这一个月呢，他们就要做检讨的一个啊。那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当摩西上山求石板的时候，才上去几天，结果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拜金牛犊。你有没有发现，当神带着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马拉把水变成那个田的以林，为什么他们前几天才经历到神的神迹，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这样子，但是呢，忽然间他们的领导人摩西一上到山上去跟神在西乃山见面的时候，他们没有领导人，忽然间他们就找到亚伦，找到金牛犊，他们需要一个看得见的牛犊来带领他们再回到埃及去。为什么前几天我们才经历到神的恩典丰富，什么都有，我们那些起初的爱心都有，为什么忽然间只看到我们的领导人不在，我们的牧师不在，我们的长老不在，或者是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模范榜样的时候呢，忽然间我们就堕落了，又回顾到埃及，回顾到古老的这样子堕落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年初的时候才刚刚立志要行善，可是隔不掉几天我们就软弱下去？我们前几天才立志说要好好把圣经读完一遍，可是读到出埃及，读到利未记，读到一点点又开始又停顿了。 这个就是他们在反省的时候说，当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再一次的时候，跟神在说话的时候啊，那摩西说，就是说他为了这些人宁可，就是说把他的名从生命册上除掉，他为了这些百姓求，因为神已经不愿意再给这些百姓这样子的恩典。但是呢，摩西上到西乃山第二次在求石板的时候，他这样子的迫切说，宁愿他自己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也愿意这些百姓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啊。所以呢，他们会很那个渴慕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一个月每天早上的祷告，就是清晨天还没有亮啊。因为我去了以色列，大概去年七月份去的是最近的一次，所以是第29次哈。所以呢，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男人没有，就12岁以上的男人没有天亮起床的。我的祖母是客家人哈，他们常常我在小的时候，他就是一大早就会拿那个竹子细细的，然后竹子以前做扫把的，就会打我们的屁股，都太阳晒屁股了哈，啊，就说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不是台湾的，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样。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子，你睡得太晚一点，我是住花莲，是住东部的，太阳是比西部人早一个小时起来的，因为中央山脉把你们挡住了，所以有些人不知道哈，但是我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了，所以呢。以色列人的男人是没有人在太阳起来出来以后起来的，所有的回教徒也没有人是天亮以后才起床的，天还没有亮要怎么样，要去拾起玛拿，对不对？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玛拿就化掉了，就找不到玛拿了，你今天就没有饭吃了。所以呢，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要在怎么样，天还没有亮以前就要起床了。所以犹太人的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啊，男人没有一个人是敢睡到天亮的，所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一个夜，他们要赶到会堂的门口，就在那里几个人就开始祷告，他们会读诗篇27篇啊，诗篇27篇啊，有一件事我仍然要寻求啊，我有一件事情我寻求耶和华，我恳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要来到神的家中，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每天早上啊，要做祷告的时候很困难的，要把这个经文从这里绑起来，然后经文夹子绑在头上，然后一定站着，没有人读经是坐着读的，一定要站着，然后站在自己家的东边，向东边的那一面墙。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个九盏灯的那个金灯台，或者是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墙的符号，或者是一块绣的布，上面绣耶路撒冷这样子的，做一个标志放在那里啊，他们每天早上就向着东边，然后一定要读当天的经文，读完了，所以呢，小孩子呢，一睁开眼睛，看到他爸爸的第一件事情，就看到他爸爸站在那个位置读经，每天早上看到，每天早上看到，然后呢，以后他12岁的时候，他也站在他爸爸旁边开始读他的经文，所以呢，跟我们现在做爸爸不太一样啊。我的儿子，我40岁才去神学院。我的儿子在写我的父亲的时候，作文嘛，小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常常写这个作文。我的爸爸，我很少跟他见面了，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回来。然后呢，早上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看他还在床上睡觉。啊，然后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等着要。就是要出去玩或怎么样的时候，他说他很累了， 他就想要休息，有时候礼拜六就睡到中午，睡到很晚。然后呢，这就是我爸爸，因为他拿了钱回来的时候，丢给我妈妈的时候，声音很大声，他在吼叫。这个就是，我就想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老我，啊，所以呢，当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没有想的话，我们的孩子怎么来看到我们？所以犹太人在这一个月，最后的一个月了，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很紧张，他们会不停的去读这个诗篇27篇哈，这是讲到他们悔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啊。第二个，他们要有一个感恩的人生。人如果没有感恩，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如果你每一件事情喝了一杯水，刚刚忘了跟他说谢谢，那个文华。你喝了一杯水，你看到今天出了太阳，你要感恩；你今天看到下雨，你当然也要感恩。这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人生。所以呢，他们要怎么表达感恩呢？第一个就是要向神感恩。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向神感恩，因为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因为唯有神是我生命，唯有创造的主，他把一切所有的恩惠没有不给我的，啊，这就是对神的感恩。他们必须要常常，但是呢，对人仍然要感恩。所以呢，通常最后的这个六月的20号到25号，他们一定要去扫墓。有没有看过《辛德勒名单》的这一个电影？当辛德勒救出来的6000-7000个人，他们要纪念辛德勒的时候，就是去看他的坟墓，说谢谢，因为辛德勒死了，所以呢，他的坟墓在耶路撒冷，就是那个鸡鸣堂最后晚餐的地方，下了一点点坡的地方，有一个墓园，是基督徒的墓园，这个匈牙利人的基督徒，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那个纳粹的军队统治这个奥匈帝国的时候，他们抓走了这些犹太人，所以辛德勒用他的工厂就收留了好多这些犹太人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些被他拯救的人，到后期离开了欧洲，他们每一年会在他生日的时候回到以色列去，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给他一个衣冠冢，然后呢，他们会去坟墓里头跟他说谢谢。所以那个电影的最片头的地方，就是6000-7000个人排队到他的坟墓，每一个人放一块石头。为什么？因为感恩。你如果放花的话，以色列很热嘛，哈，就是白天都是那么热，就放了花的话，马上就枯干了，不能表达永恒的谢意。所以他们放一个石头，不管刮风下雨，那个石头还是石头啊。所以他们就每一次去扫墓的时候，他们就把石头放在坟墓的上面，就放了一块石头，就知道说有人来跟他说谢谢，有人来追思他。所以这就是犹太人会向他的贵人，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帮助他的人说谢谢，或者是已经死去的人就去坟墓看他，或者是对父母要说谢谢，说感恩。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的身上体会更多神的恩典，啊，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如果这个帮助你的人还在世上，他们会在这个六月底的这个10天当中打个电话，或者是送个感谢函给他。当然不会说愿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因为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的人，有这样子的乐意帮助的人，应该老早就是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写这个字。但是呢，到了今天，他就说愿你有一个甜蜜的一年，愿啊， 就恭喜你，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啊。这就是讲到对人的这样子的感恩。再来呢，悔过的过程，昨天晚上是他们最难过的一日，因为审判就要来，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就像我们的团契的小组，或者是那个，他们就会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四个人，四个人一组，我们是四个人一个小组，那这四个人一个小组，我轮流被审判，三个人是审判官，我是一个等待审判的人，所以我就会问他说，我今年所说的话有没有，我所做的承诺有没有食言，有没有不实行的，你看我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啊？我今年有哪些事情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每一个人都不停的问这样子，让这三个审判官告诉你。如果你去过埃及的人，你在埃及的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一个葡萄的话，他说末日的审判有一个天平，他说那个一个鹰，老鹰神就把你的心挖出来放在天平这里，然后呢代表正义公义的是一个羽毛就放在这里，他说就看到他是不是在天平上是平均的。那我们想想看，你的心跟羽毛，当然你的心比较重啊，就是你贪爱世界或者是贪爱所有东西，当然比较重，所以你一定会被审判，所以你永远没有永生啊。所以呢后面就有四十二个人问你四十二个问题，这是埃及的哈，因为这个埃及也有这样子的永生的观点。所以就在这个晚上，除夕的晚上，这三个人不停的问你这几句话啊，不停的问你这几句话啊。所以呢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要读这个出埃及记34:6-7，我们看一看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这里为什么写耶和华哈，就是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我是，就是只有他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只有他是神的意思哈。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哦，你看到后面前面都是说神的好处，神的恩典慈爱为我们存留，但是这里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所以他们害怕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犹太人还是这样子的敬畏神，为什么还这么害怕神？所以如果你要跟他们传福音，只有从这一节经文开始传起。为什么？这里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很清楚了，耶和华是偏心的，不是很公正啊，他是很偏心的，他对我们很偏心。为什么？他们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他就把我们的罪先放在一边，他就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先放在一边，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所以在这个之前，所有犹太人他们一直在想到说，我的罪过，我怎么可以活过今天的晚上？我没有这样子的福音， 所以他们昨天晚上还在很痛苦的说，哇，从父之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呢他们惶惶恐恐的。过了昨天晚上，他今天还活着的人，他还要再紧张十天。为什么？到了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要代替所有的人进入至圣所。为什么？每一个人自己知道有罪的时候，在昨天晚上以前就要认了。如果是得罪神的，就要献赎罪祭；如果得罪人的，就要献赎愆祭。知道意思吗？得罪人的献就是有犯过，就我们所谓的愆，要献赎愆祭；得罪神的要献赎罪祭。所以呢，过了昨天今天，所有的祭都献了啊。一年三次你要来见神，不得空手，就是要献了祭。献了祭以后，好像我们的罪被神除掉了，借着这个祭的血洗清了我们。所以他们不停的献祭，不停的向神求赦免。可是呢，为什么还要在七月十号还要有一个赎罪日呢？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得罪人，自己不知道的错，忽然间我讲了一句话，我并没有说，哎，你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他放在心里头，你怎么这样子说我？他心里难过。所以呢，当大祭司一年一次为众人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脚绑着铃铛啊，然后呢，还有绑了一个绳子，他为着前以色列人进入了至圣所，如果不蒙神悦纳，神就在当场在至圣所就击打他。他走路的时候都有铃铛的声音，外面的祭司一听到，哎，他还活着，神悦纳我们的祈求，就赦免我们的过。如果他停住了，然后呢没有铃铛的声音，他们想就惨了，把绳子拉一拉，哎，他还有没有听到铃的声音？没有的话，他们只好用力的把这个尸体就拉出来。这就是他们赎罪的观点。接下来的这个十天，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过的话，可能昨天晚上上帝是跟你说，你是留校查看，还有十天，让你在这个十天里头赶快做，赶快再改正过来。你有没有不知不觉你自己不知道的罪，但是呢你不停的仍然在做？有时候我们的罪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个就是在除夕晚上他们不停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论点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再活过一年？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有省察的人生，我们有感恩的人生，我们有这样子的行动力，愿意悔改归正。如果你没有这三个这个答案的话，那你再活过一年有什么用？你只不过是你的老我再过了一年，再行尸走肉，再过了一年，这个中文叫马齿徒增，那有什么意思？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在你的这样子的一年的生命当中，新的一年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要有感恩的人生，要有省察的人生，要有悔改改正的这样子的行动啊，就是这样子。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第二个大点哈，我们要讲到如何的。我们知道要有这三个条件，但是我们如何去做？如何去做啊？我们先讲犹太人如何去做哈。第一个呢，啊，他们说，回转向神。什么叫做回转？有一个常常比较误会的说，当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啊，是不是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要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所以我说，我面对了你，我怎么转脸？这样子不叫转脸啊，这样子才叫转，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就表示说，回转就是一定要向着神，就表示我们现在是背着神。为什么？因为任何时候打你的右脸是打不到的。你有没有注意看，我们面对你的时候，再怎么打都是打到你的左脸啊，怎么有可能打你的右脸？就表示说，你得罪了人，你跑了，不管他，他在后面恨死了，想要打你了，知道意思吗？在你的背后想要打你，这样打过去才打到右脸，知道意思吗？这就是圣经的背景，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以为说，哦，你要打我，好，这边打，好，这边打，这个就叫转过来，不对啊。圣经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叫转，就表示说你的人生是向着死亡的路，向着背着神的路，向着这个世界，你为什么不赶快转过来向着神？这个才叫做转。当你回转向神，你才有机会。像我们看着阳光的时候，影子在哪里？影子在背后。我们如果不向着神，我们每天背着神，神的阳光看到我们，永远看到我们的前面就是阴影，就是影子，而且离神越远的时候，影子越长，这知道意思吗？你的人生如果越是有困难的时候，你的影子就越长，你就是离开神越远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说，只要这样子回过来，把你的人生，把你生活调整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只要转过来啊，这就是讲到回转向神。第二个呢，最困难的就是我们撒白谎，或者哎，孩子说哎，谁打电话来啊？你跟他讲说我在睡觉，或者是你说我不在了，或者什么，就是常常这样，我们的言行不一致。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常常说要读经啊，祷告要怎么样啊，遵循神的话。可是呢，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要叫他去田里工作，一个说好好好好好，然后呢就没有去，另外一个说哎呦我忙了，你不知道我正在打电脑，在那玩游戏，这以后再说，但是他想一想以后又去了。所以我每一次就用这两个这个故事跟我的两个儿子讲，因为我刚好有两个儿子，所以我就会每次要说哎呦帮我搬一下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哪里做什么生意，我就试试看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先说好然后去呢，还是说好不去呢，还是说不然后去呢？所以下一次你就仔细的观察你的孩子，再一次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父亲常常要求我们，我们也是说好好好，我一定会好好读经，我一定会听你的话，可是呢我们一下子又没有做，一下子我们就又忘了我们曾经说好，我要立志要好好把圣经读完一遍，我要好好每天用三十分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神的命令。那犹太人怎么来讲这三个这个经文，他们怎么来讲？他说民数记二十九章一节说，七月初一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在西乃山的启示中，号角是宣告神的临在，所以这个号角是不停的提醒你自己，好像是向你的罪恶宣战，嘟嘟嘟嘟嘟，然后就向他宣战。如果呢不是的话，吹一个长音几个短音，就是唤醒你沉睡的心灵，这个号角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十九章的第三节，摩西到了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子告诉雅各的家小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就是根据这个经文，然后这些百姓说，还第八节，你看，还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后来有没有遵行？没有嘛，就口是心非嘛。啊，所以就是，既然都是这样子啊，每次都说我们要遵行，我们都在遵行，可是，在旷野又埋怨十次，又开始，又就是没有了，没有在遵守，所以他们就会吹这个号角。这个号角一共大概要吹30个音，第一刚开始跟结束是一长音开始，一长音结束。我当然不太会吹，但是如果你是昨天或前天有转96.3那个 Mount Sinai 的那个 radio， 就是你如果开车的时候有的话，他们昨天就刚好在进行这个仪式，整个礼拜五的安息日还有昨天早上的敬拜哈，它是 Mount Sinai 的这个医院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所开的哈，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然后就吹号角啊，吹号角。那今天的下午呢，你们就可以在这边的 Richardson 的河边，你就看到好多犹太人，他们会把口袋里头的不是钱了哈，就是面包屑啦，或者纸袋啦，或者是一张纸，就写自己的过、自己的错，或者是自己不好要改过的地方哈，就来到河边，就放在水里头，让它流走。说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要把我不好的东西就放水，就流掉。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去那个河边看哈，就是这个就是行动要有了，把自己不好的、检讨的就赶快写下来。就到那里去放哈，这是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让人家就觉得说，不是想到，而且要做到，不是只有看到、听到，然后就是一定要去行道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呢，他们有这样子一长声，然后3个短声，然后再来呢9个切分音，哒哒哒哒哒，很低的切分音，然后再来一个长声，这样连续3遍。啊，就连续要吹了3次哈，诗篇81:4-5哈，81篇的第4节第5节，因为是为以色列人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人、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啊。他这里就讲了说，是神在统治。这个号角吹起来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们启示录讲的，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新约嘛哈，所以当然信主的耶稣、信耶稣的犹太人当然有新约，但是呢，这里启示录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就在号角响起的时候，神的国要成就了，所以他要得荣耀，要不停的要得荣耀，这样子啊。这就讲到号角响起的时候，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所有的全地要接受审判。再来，我们要讲到如何言行一致。他说，这个号角就是雅各的声音，啊，雅各的声，这号角就是雅各的声音。他们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看，神不喜欢以扫，他所做的事情，神不喜欢。可是神不喜欢雅各所说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欺骗人，讹诈他的舅舅。那有一天，这个以撒就把大儿子以扫就找来，啊。说你去打我喜欢吃那个野味，你去打几个野味做汤给我，我已经差不多了，再为你祝福。所以他的妈妈就利百加就听到了，就赶快，他疼爱小儿子，就跟小儿子讲，你赶快去煮去把这个羊啊或者什么煮一煮，然后给爸爸吃。他如果把羊煮好了，然后知道爸爸喜欢吃野味，就赶快给爸爸吃，不就是孝顺呢？然后爸爸反正眼睛也看不清楚，然后来的时候看到，哦，这个羊给我的这个肉，我喜欢吃的肉， 他说你是谁啊？哦，我是雅各啊，哎，我知道你喜欢吃，我就做来给你吃。他做爸爸的不会说啊，不行，我等那个以撒去打完的时候再回来，他可以打猎，不知道隔多少时候啊。可是雅各并不是这样，他就把羊的皮毛就绑在手背上。他说他爸爸眼睛看不清楚，说这个手是以扫的手，可是声音听起来是雅各，他一定也有一定要装嘛，但是声音没有办法装嘛，所以他一定是也是想要装以扫的声音。但是呢，他爸爸就发现说，你看看你所作所为的就是以扫的，可是你的所说的就是雅各的，言行不一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两个兄弟都不好，就是反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上。我们常常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很好听，就像雅各一样骗他的舅舅，又这样子，后来也被他舅舅骗了。但是呢，我们常常所行的偷偷摸摸的毛手毛脚，就这样子像以扫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言行不一致的关系。好，所以真的这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的检讨。所以呢，犹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好是过年嘛哈，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去买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到但是呢看见了以后你们很快就忘记了，但是我如果让你们可以这么，这是因为有时候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哈，很多水果都不好，平常是那么大，在以色列你也看得到那么大，埃及也是那么大的哈。那个《生命记》讲到八章那里讲到以色列有七种土产，里头就有石榴，非常大的哈，这就是石榴。他们在今天一定要吃石榴，为什么？你看看石榴这边有很多的种子，对不对？一颗一颗的种子，那事实上是吃这个种子啊，但是很酸，但是他们就是吃这个种子，你就要记得。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吃这个，为什么？他说十条诫命前面有五条是要积极遵守的，是神的，向着神的，后面有五条呢是向着人的，属于人的。所以呢这个十条诫命呢向着神的呢，他们就有米斯拿啦，有很多的细的分裂。他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希望的事向神祈求，就是不可哈。然后要守安息日，这些这么多是跟神有关系的。如果你换了前面的这五条戒呢，你就得罪了神，就是要献赎罪祭的。但是呢后来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把它列出来，一共列了248条，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有248条必须要积极的去遵守的啊，就是要积极的去遵守的，这是248条的。然后呢后面的5条就是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那个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没有办法，但是呢至少你要消极的去避免它，因为犯错的时候你无法避免，你就必须要赎愆，献赎愆祭。一个是应该的，是5条要向神所做的。当一个人渴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吃，是什么事情？是你应该积极去做，没有做到，你是犯了对神的错误的罪哦。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不可的，那是消极的。他们把它列出来，一共有365条，所以248加365加起来是多少？613。所以犹太人，反正这就是交易，他们就买了石榴来。就在今天晚餐的时候或者是孩子在的时候就剥开来给他们吃，吃的时候就顺便告诉他，你算一算一共有多少颗，他们就开始去算，当然算不出613，但是他就说我们以前的拉比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613颗，有613颗，每一个种子就代表神的一个话，神的一个要求，你要积极去做的，要消极的，要去避免的，这就是 让他们在生命中在生活当中不停的去调整去改变啊，这就是讲到这个吃石榴的。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说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要怎么去遵行？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啊，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是后来就没有去遵行。但是呢，诗篇十九章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昨天的晚上或今天的晚上，他们就会平常的面包是两个辫子这样子，因为玛拉是两条嘛哈，所以他们就用辫子。所以你在面包店 Shoply 或者 Pesma 看得到的，有一个像辫子这样的叫做哈拉，就是安息日的面包。但是今天呢，他们要做一个圆形的，叫皇冠一样的，因为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皇冠。所以他们要今天一定要吃蜂蜜，神的话是这样的甘甜，愿你们有甜蜜的一年。然后呢，他们就把苹果削一削，削薄片，然后就沾着蜂蜜就这样吃。所以在今天的新年呢，他们还会去吃鱼的头啊，因为新年他们就会吃一个鱼的头，但是呢不吃那个干果和核桃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干果和核桃啊，在希伯来文的音叫做 ego 根，刚好跟罪是音很近，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再吃，不要再犯罪。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新年的一个礼俗。所以神的话是比蜜甘甜。今天请你回去试试看蜂蜜，因为你没有吃蜜，你天天读经说神的话如蜜这样的甘甜，怎么什么比金金壳更宝贵？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去体会它，你怎么知道神的话就是这么甜蜜？所以当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用苹果去沾着蜂蜜就这样子吃。所以我们苹果沾蜂蜜怎么有可能？我们在台湾把番茄切一切沾着酱油吃，你们没有吃过，你们觉得是神经病吗？这是台南人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到了那里去的时候，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白色的糖粉然后沾着酱油吃，哦，真的很好吃。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认为这个台南人是脑筋有问题的。但是呢，今天这些人为了要体会神的话就是如蜜一样的甘甜，所以他们就沾着这个蜂蜜啊，沾着这个蜂蜜吃。所以呢，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要如何的来过这个新的一年。神已经把新的一年赐给你了啊，把新的恩典给你，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但是这是我们的中文翻译哈，你的日子啊，你的 your days 就是这样子而已。原文是你的许多日子啊，你的力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每过的每一天都是上帝一天一天的加给你。但是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上帝没有给你一天就有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过了这样的一天。他没有说要给你忧虑，明天后天一大堆的忧虑，神所赐的福不带忧虑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认为我们所领受的常常都有忧虑啊，所以你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增加给你，就是寿比南山的意思。你的力量呢，一天一天的也随着你的日子一样的增加给你，因为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所以呢力量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就像加的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他们最好的一句话啊，就是给我们新的一年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结论，要回到我们的得救的这个主题。号角当开始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审判。 那真的，我们可以不可以等每一年除夕的时候再来看看神的审判，再来悔改，就像他们一样，最后一个月才要很紧张，然后十一个月很平安。然后有些基督徒就想说，哦，我们好一点了，因为我们可以六天随便怎么做，第七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过，我们不用像他们这样子。我说哪有这样子，你们应该在每天天黑的时候啊，寒露不可到日落，在天黑的时候就要把今天这一天做结束，然后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黄昏的祷告，做了一次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检讨。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对这个得救不太了解，得救呢是现在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的肉体应该也要像我们的信心一样，要知悉将来的那个得救，不要让我们的肉体仍然活在最终。所以呢，当你信耶稣还认为停留在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很可能你的人生就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你以为我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信耶稣已经得救了，我有到天堂的门票了。但是呢，你仍然会觉得你活在世上的这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还是劳苦重担，好像叹息一声一样。要怎么样？要进一步的认为耶稣是生命的主。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每天早晨起来所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灵来引导的话，你的今天就过得很软弱，今天就过得不知道要怎么那个。所以你必须要从耶稣是救主进一步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然后再进一步的仰望，当号角吹响的时候，耶稣就是荣耀的主。很多人很害怕，为什么害怕？说哦，明天就去见主了，哦，我地上就洗脑了，所以宁可赖着活也不要好死，知道意思吗？包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希望在地上多活几天啊，病赶快得到医治，赶快这样。没有像保罗这样讲的，我如何离开了这里与主能够亲近是何等的美。我说我们很难有这样子的心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还认为耶稣是救主而已，我们还没有踏出一步说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我们将来仰望的那个荣耀的主。愿意今天的这些话可以给你们有一点点帮助，虽然讲得很长，因为这是有很多背景，也愿意你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也愿意你们有新的甜蜜的一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心意从以色列人身上能够看出来，他们成了一台戏，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也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每天都日新而新，让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你里面，让主耶稣每天都来引导我们，圣灵在我们内心里头常住，让我们每天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